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小动托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起案件，最近在韩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2019年11月，28岁的赵恩爱和34岁的男友崔某为庆祝相恋300天纪念日，来到了济州岛旅行。可是，在这次旅行中，男友崔某却因为酒驾造成交通事故，导致女友赵恩爱成为了植物人。赵恩爱的家人在整理其物品的时候，无意中在手机里发现了一段录音。录音内容让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那么赵恩爱和崔某在这趟旅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2019年11月9日，赵恩爱和男友崔某飞来了济州岛，在当地租下了一辆白色敞篷小轿车，开始了300天纪念日旅行。旅行的第一站，他们选择了济州岛济州市的一个静谧小村庄翰林邑圭德里。11月10日凌晨1点，圭德里的居民们被一声巨响惊醒。崔某和赵恩爱所乘坐的白色小轿车在圭德里距离海边约2公里远的一个左转弯道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车辆前端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路边的石头围栏被撞出了一个大缺口。崔某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来现场时，崔某站在车辆旁边和警方解释了整个过程，看起来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皮外伤。可原本坐在副驾驶的赵恩爱整个人都从车里飞了出去，躺在事故车辆旁边的马路上早已失去了意识。赵恩爱被迅速移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情况十分危机，肩部和肋骨有多处骨折，还伴随有严重的脑损伤以及肺部损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赵恩爱接受了大大小小10多次手术，包括开颅手术，但是情况仍然不见好转。主治医生表示，赵恩爱能够以植物人的形式存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了，想要苏醒后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2020年8月23日，在病床上毫无意识地躺了将近一年之后，赵恩爱还是离开了人世。赵恩爱的家人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久久无法忘怀，甚至多次找到警方，希望以谋杀罪惩处崔某。而家人们的怀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赵恩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几乎是和姐姐秀爱相依为命长大的。恩爱的突然离世对于姐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事故发生大约2个月之后，恩爱的姐姐在整理她个人物品的时候打开了恩爱的手机，翻看着妹妹的照片以及手机里的录音备忘录。因为姐姐知道恩爱一直有使用录音备忘录的习惯，她想要从备忘录里发现与事故相关的更多线索，结果还真的让她找到了一段毛骨悚然的录音。整段录音时长超过1个小时，时间是11月10日，正是事故发生当时。录音文件也记录下了事故发生之前恩爱和男友崔某最后的对话。我先来跟大家听一段录音中的关键部分。
난오빠좋은데우리제주도지나고나서부터아무것도아닌거라고
맞다고
왜또지내보니나는안되겠다는게나오니
从录音中我们可以听到，原本是甜蜜的纪念日旅行，崔某却提出了分手。赵恩爱尝试挽留，但是崔某的态度似乎非常的坚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事故发生的前几秒，崔某注意到了女友赵恩爱并没有系安全带，他还说了一句，哦，你没系安全带啊。恩爱回答说，嗯。紧接着崔某就毫不犹豫地踩下了油门，然后哐的一声，事故就发生了。除了这份录音文件，赵恩爱手机中的最后一段视频更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오빠완전오빠스마일아니 아잘잤냐아니라
视频中恩爱一直让男友笑一下，可是男友却答非所问，说道我们要左转。崔某这里为什么突然提到左转呢？事故发生的弯道也是一个左转弯道，这一切难道就只是一个巧合吗？根据恩爱的姐姐恩秀所说，崔某只要一喝醉酒就跟恩爱提分手，酒醒了之后又和好，如此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留在恩爱手机中的崔某的短信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最后一次提分手又和好后不久，崔某就计划了这次济州岛旅行。在旅行开始之前，恩爱也是满怀期待，他做了不少攻略，预定了酒店和餐厅。然而两个人在租车的问题上曾经有过一点小争议。崔某坚持要租敞篷跑车，可当时是11月份，虽然济州岛的温度比韩国其他城市的温度要高一些，但已经是初冬了。恩爱说坐敞篷跑车会不会太冷了，而敞篷跑车一天的租车费用是10万韩币，相当于600人民币。恩爱认为还不如租一辆普通的车，把钱省下来花在吃和玩上。但是崔某却十分坚持，还说道租车的费用我来付。车祸发生之后，恩爱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在济州岛居住的恩爱的朋友韩某收到消息之后也火速赶来了医院。医院里韩某不断地问崔某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之间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车祸。崔某只是低着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根据韩某所说，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感受到恩爱男友崔某的担心和焦急，崔某甚至都没有掉下过一滴眼泪。接到消息的当天，恩爱的姐姐就飞来了济州岛，完成了最初的几次手术之后，恩爱被移送到首尔的医院。在医院里毫无意识地躺了10多个月之后，恩爱还是离开了人世。期间崔某再也没有来医院探视过恩爱一次。恩爱的母亲曾经尝试联系崔某，希望崔某能够念及过去的感情来医院看看恩爱。母亲认为崔某的探视也许能够唤醒恩爱的部分意识，但是都被崔某给拒绝了。2019年10月12日，案发3天之后，恩爱的家人打算去恩爱的出租屋里收拾一下恩爱的东西，可是却发现出租屋的密码被换掉了。家人找来了公寓管理员查看了监控录像，结果发现在案发不久后，崔某曾经2次进出恩爱的出租屋，第一次离开时拿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第二次离开时换掉了密码。恩爱的姐姐质问崔某说为什么要换掉恩爱出租屋的密码，崔某说道担心恩爱在住院期间会有人来到恩爱的出租屋拿走屋里的东西。恩爱出租屋的密码只有其家人和崔某知道，崔某这里是担心谁会拿走恩爱家里的东西，不言而喻。女朋友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崔某却只想着赶紧换掉出租屋的密码，拿走笔记本电脑。会不会出租屋里或者笔记本电脑中有一些崔某不愿意他人知道的东西呢？恩爱的家人认为崔某是在故意毁灭证据，希望警方能够对崔某做出进一步的调查。但最终2020年3月6日，崔某只因毁坏他人财物被罚款了50万韩币。不仅如此，在调查中警方得知事发之后，恩爱的一位闺蜜尹某接到了崔某的电话。电话中崔某说道恩爱出了车祸，现在在济州岛医院，医院里只有我，恩爱的家人都不在，为了协助治疗需要证明我和恩爱的关系。闺蜜说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明明听说恩爱的姐姐已经赶到了济州岛的医院呀。崔某这时仍然自顾自地说着，恩爱之前跟你说过我们要结婚了吧，我们其实已经订婚了，而且同居很久了，属于是事实婚姻关系，如果警方问起的话，你可以作为我们事实婚姻的证人吗？根据这位闺蜜所说，恩爱虽然带崔某来参加过几次朋友的聚会，但从来没有听恩爱说过她要和崔某结婚。相反的，在闺蜜眼中，崔某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崔某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收入并不高，却非要买豪车，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贷款金额就将近150万韩币，相当于9000人民币，常常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需要恩爱来接济。同居关系也并非事实，崔某居住在京畿道龙仁市，恩爱居住在首尔建国大学附近，两个人都是在周末见面的。那么崔某为什么要说和恩爱是事实婚姻关系，还要求恩爱的闺蜜去向警方作证呢？根据闺蜜所说，恩爱所租的公寓保证金高达8000万韩币。如果崔某能够向警方证明他和恩爱是事实婚姻关系的话，他就可以取走这笔保证金。当然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 事发当天凌晨，崔某被警方带走第一次做笔录时非常的配合。警方闻到了崔某身上很大的酒味，崔某也承认说事发前曾经喝酒，是属于酒后驾驶。在随后的酒精测试中，崔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是高达 0.118， 完全已经达到了醉驾的状态。酒驾和醉驾在处罚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中国酒驾是属于行政处罚，而醉驾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属于危险驾驶。在韩国虽然酒驾和醉驾都是属于刑事犯罪，但是醉驾会直接被吊销驾驶执照。尽管崔某在一开始的调查过程中非常的配合，但是警方仍然在崔某的笔录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崔某说，事发当时他和坐在副驾驶的女友赵恩爱都是系着安全带的，然而排查事故现场的警方却一眼就看出崔某是有系安全带的，但是副驾驶的赵恩爱却没有。在车辆发生事故时，安全气囊打开的同时，安全带是会自动配合锁死的。事后即使是座位上的人被救出，安全带也不会自动回弹。如此一来，一眼就可以看出在事发之前座位上的人是否系上了安全带。而且赵恩爱的姐姐后来发现的恩爱手机中的录音也证实了崔某是知道女友没有系安全带的。那么崔某为什么要撒谎呢？面对警方的质疑，崔某只是狡辩说自己喝了酒记不清了。不过这些疑问并不能作为实质性的证据来指控崔某是故意制造这起车祸。最终崔某只是以酒后危险驾驶致伤罪而被起诉。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因为车辆被损毁，租车公司向崔某索赔5600万韩币，但是崔某拒绝支付。而当时租车时因为使用的是赵恩爱的身份证，无奈之下租车公司只能向恩爱的家人索要这笔钱。然而这起案件就在恩爱去世之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转。2021年4月，崔某以谋杀罪被重新起诉了。原因是虽然警方和交通部认为无法根据现有的证据判定车祸是崔某有意而为之，但是韩国国科搜却持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是崔某设计了这场车祸，目的是为了置女友于死地。国科搜是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的简称，属于内政部门设置的法医研究机构，负责科学搜查、鉴识和法医解剖工作。那么国科搜持这样的观点，是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吗？根据警方的事故调查报告，车祸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先左转再右转的双向四车道道路，限速50公里。崔某驾驶的白色敞篷小轿车原本是在一车道上行驶的，可是在应该左转的弯道处却没有左转，冲出了二车道，直勾勾地撞上了右侧马路，撞毁了路边的石头围栏。根据警方的事故调查报告，崔某所租的车辆上安装有行车记录仪和 EDR 装置。国科搜就是根据行车记录仪和 EDR 数据判定崔某是在看到了女友没有系安全带之后故意加速撞上了路边的围栏，酿成了这起车祸。EDR 又叫做事故资料记录器，被称为是汽车的黑匣子，它会记录车辆发生碰撞前和碰撞时对应时间序列的车辆动力学数据。当感知到碰撞即将发生时， EDR 会以 0.5 秒的间隔采集油门和刹车的数据，以 0.1 秒的间隔采集车轮和方向盘的角度数据。崔某所租车辆的 EDR 数据显示，碰撞发生前 0.5 秒，刹车被启动，碰撞发生前 0.1 秒，方向盘转动 185.2 度，碰撞发生当时方向盘转动 225.8 度。那么这是不是代表崔某在眼看事故将要发生时转动了方向盘，踩下了刹车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呢？这组 EDR 数据该如何解读呢？ EDR 数据分析师表示，单从数据来看，无法判断是崔某踩下了刹车，还是在事故发生时车辆由于撞到了马路，刹车被外力所启动。与此同时，当路线被改变时，方向盘也有可能因为外力而转动。换句话说，就是 EDR 只是单纯的记录车辆动力学数据，并不能说明这个动力是来自于驾驶者还是碰撞时的外力。另外，崔某租下的敞篷车是2019年新款的福特野马白色敞篷小轿车，车辆内的安全装置会使车辆在接近障碍物时自动启动刹车，这就更加无法判断崔某是否尝试阻止过车祸的发生。国科搜认为崔某并没有踩下刹车，也没有改变行驶方向， 而崔某却说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意外。当他意识到事故将要发生时，是采取了紧急制动装置的。那么究竟这是一场意外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呢？就没有什么验证的方法吗？国科搜的朴志成教授从事故现场的照片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车祸后，车辆的挡风玻璃是完好无损的，障碍飞出车子坠落的地点也十分诡异。如果是在水平方向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恩爱飞出坠落的地点应该是在碰撞点的正前方，车子的挡风玻璃大概率也会有损伤。但是恩爱实际飞出坠落的地点却是在碰撞点的右侧，车辆最终停留位置的后方。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车辆在发生碰撞后在空中有一个翻转之后落地，没有系安全带的赵恩爱就被甩了出去，而系着安全带的崔某则平安无事。从新车记录仪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崔某在弯道处根本就没有转动方向盘改变行驶方向，而是径直冲着右边的石头围栏撞了过去，随后车辆在空中翻转，行车记录仪也因此脱落。根据崔某所说，案发当天晚上他和赵恩爱吃了晚饭之后喝了酒，原本已经到达了住宿的酒店，可是赵恩爱说想要吃拉面，于是两个人又从酒店里出来。可酒店距离案发地点的弯道路口不过500米，当天没有下雨，路也不滑，道路两侧有路灯，中间设有反光道钉，能见度很好。在这样的路况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交通事故呢？其实答案也在 EDR 数据当中。数据显示，就在车祸发生前，崔某非但没有减速刹车，反而是在加速。碰撞发生5秒前时速86公里，碰撞发生3秒前时速达到了114公里。要知道车辆行驶的规则路是限速50公里的。韩国可高系 RCOSIPDA 剧组使用相同型号的敞篷车进行了实验，得出了两个实验结论。第一，在车辆高速行驶时，因为时速太快，不管是转动方向盘30度、90度、180度还是270度，对于瞬间改变行驶方向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 EDR 数据所记录的碰撞发生前 0.1 秒方向盘转动 185.2 度，不管是不是崔某做出的，都对阻止这场车祸毫无意义。第二，即使是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福特野马敞篷车也会在障碍物前一米左右自动停下，但是这种情况下 EDR 数据所记录的刹车是 off， 也就是未被启动的状态。实际崔某车祸中的 EDR 数据显示，碰撞发生前 0.5 秒刹车被启动，也就是说确实是崔某踩下了刹车。可问题是在碰撞发生前 0.5 秒再踩下刹车还有用吗？朴志成教授指出，想要在事故发生前停下一辆时速高达100公里的车辆，至少要在2秒前踩下刹车制动。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审理当中，不管崔某是否精心策划了这起车祸，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崔某在明知道女友赵恩爱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还故意超速，这是事实，也是酿成这起车祸导致赵恩爱去世的最主要原因。韩国国科搜和检方也是以此为依据，以谋杀罪起诉崔某的。值得一提的一点是，韩国大部分网友对于崔某在这起案件中是否能够受到严惩表示并不乐观，原因是事故发生当时崔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 0.118%，几乎已经是酩酊大醉的状态了。而众所周知，多年以来韩国对于酒后犯罪的容忍度是极高的，法官和检察官通常都会对因为酒后犯罪而受审的嫌疑人宽大处理，因为他们认为人在醉酒的状态下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辨别能力，所表现出来的暴力或者是犯罪行为可能也不是出于本意的。震惊一时的素媛案的凶手赵斗淳，就是因为被认定为作案当时是属于醉酒状态，才只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如今已经出狱了。不过自从2018年底尹昌浩法案通过后，韩国国会将酒后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量刑从原本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调整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韩国民众也开始呼吁酒驾并非失误，而是杀人。至于崔某是否这次会因为酒驾而逃脱严厉的制裁，我们就只能等待进一步的审判结果了。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起案件中一个让人遗憾又心痛的点，如果在事发当时赵恩爱是系着安全带的，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了，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